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你好吗？
哎呦，我非常好了，因为我知道今天要做的节目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啊。
先警告你，做完节目你可能就不好了。
哦，真的啊？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这个怎么当父亲的，这边讲着讲着好像什么事都该父亲担，就是我们总该开始讲这个做妈妈的这边了吧。
两个男人开始唱戏讲说妈妈应该怎么做，那我们两个不是找打吗？
不会呀、啊，对不对？我们的母亲应该都没有空听这个节目，
所以听这个节目都是别人的太太在听，所以没关系，
对、啊、
是吧？
反正是别人的妈妈嘛、
那就这么决定了。因为我们讲述这个神让亚伯兰得孩子之前，神明确告诉他说，你要得后裔、得孩子，并且亚伯拉罕相信这句话之前呢、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调教他。那调教着调教着，已经从各方各面，我们在过去这十几次的节目里面和大家提出证据来啊，这个做父亲实在是一个很长的预备过程。那调教着调教着，突然这个女主人公出场了。
哦，要先调教爸爸，然后这个爸爸再来调教这个妈妈，是不是大概有这个味道？
圣经的顺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嘛，所以这也是对。但是最好是上帝来调教撒拉，而不是亚伯兰来调教他的太太，这个不容易的。那这时候亚伯兰已经听了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献祭给神，神把他子孙将来的事情显给亚伯兰看。那你想亚伯兰下一件事情回去干什么呢？
赶快生孩子。
16章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
哎呦，这不千错万错，我就说嘛，这边这个先生雄心壮志，这太太这边不配合，你看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这显然上帝的话给他们带来一个家庭危机啊。他这个所说的撒来不给他生儿女，这个话有点暧昧。到底他所讲的是不肯和他生儿女呢，还是生不出儿女来呢？
都有可能。
那时候亚伯兰自己年纪也很大了，撒来年纪也不小了。
对，
亚伯兰回去显然把这个感动从神来的这个托付告诉他太太。我们先假设第一个情况好了，这样对做节目比较有利。就是所谓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呢，是不肯给他生儿女。
哦，对呀，听到亚伯兰这么一讲，你这个禽兽，年纪一大把还满脑筋想着那一档事，这很厌恶啊。
可是小贝这个问题啊，虽然在收音机里面不方便谈了、可是既然已经谈到这个点上，实在是需要和听众朋友啊多说说。
哎呦，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先警告一下听众，你旁边要是有年纪未满18岁的，就请把它支开这样子。
这倒是说真的，我们这个节目要往这方面谈好几次，但是今天可能还没关系。因为照着圣经看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时候的亚伯兰跟撒来一定是这个情况，我们只是借题发挥。我们常常喜欢说基督是五家之主。那现在要是国内也是和国外一样，环境稍微好一点，你家有好几个房间嘛。基督住你家，请问他住哪个房间呢？
我通常大家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客厅，很醒目，这样子呢，人家朋友来的时候才看得到嘛，知道你是高风亮节的基督徒啊，对不对？当然是要放在人家看来，我还没看过这个东西是放在房间里的。
我倒是看过人家放在车房里面的。
这个大不敬，大不敬了，对
不
对？
基督诞生在马槽里面，从车房开始。
怎么可以把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匾额就放在车房里面呢？
其实车房不错，因为很多人每天回家，他都是从车房回家的，他车子直接开进车库，从车库的侧门就进了他家，所以你在车库里面挂个牌子，基督是五家之主，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不见得是对主耶稣的一种委屈或者是一种侮辱嘞。那个问题还小，因为真的主耶稣他既然肯住马槽，你客店没地方，他哪里他都肯住，他替你洗脚，他对你舍命，什么都好办呐、
不过放客厅要他睡沙发好像也不太对。
就是嘛，就是嘛，但是主不在乎，主爱我们。
对，
你只要归于他名下， 他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嗯
啊，所以你到底请耶稣上座下座车房卧房，哎，倒不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哟，照着圣经看呐、哎，第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除了基督是五家之主之外，撒旦住不住你家？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这只既然你已经把这个基督迎到你家了，对不对？把那个匾额一放，那当然魔鬼撒旦他怎么敢进到这种圣洁的地方来呢？所以家里一定是一片和乐，对不对？绝对是圣洁的圣灵充满的地方。
哎，小贝，这个就得去读读圣经了。听众朋友，你自己去想一想，到最后主耶稣写信给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怎么说啊？他对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诶，你听见没有？这里有几个很爱主的弟兄啊，他们既然是教会，当然是永生神的家，照说应该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啊。
对，
怎么这个地方不但有撒旦座位，还被主称为撒旦所住的地方呢？
嗯，
照这样讲，你别太有把握哦。你家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撒旦住不住你家？这个你现在先决定，不要太迷信，像小贝这样，是不是？你信上帝不是摆一个祖宗牌位啊？基督是五家之主，牌位往那一摆的，好像百毒不侵啊！
真的不是这样，我还想说那个牌位有相当的法力，就顶住一切东西哦，不是这样哦。
啊、当然不是这样，你看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谁就有办法进去啊？撒旦有办法进去。
对，哎呦，
那你现在不要再问我说神为什么让他进来？我们现在问题是你家、啊，
我没有要这么问呐、啊，你总会觉得我要这样问呗？小贝，
我就知道你那你要开始问了。
不是，我说那你觉得这全家里面什么地方是撒旦最爱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最好的问题、啊。
我当然是小贝是蒙哥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哎呦，
对，我就是一条虫吗？
那请问你圣经有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撒旦住不住你家，而且撒旦住在你家哪个房间？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要下次来解答了。
哎，听众朋友，哎，您如果有心的话呢，去想一想，去圣经里面读一读。哎，我给您一个提示，就是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啊。
哥林多前书有清楚的讲到撒旦住在哪一房。好，
哎、
我们就下次再谈。
对，没错，但是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就可能要请小朋友稍微回避一下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我们两个哥们今天又冒死来做这个节目，就是神怎么预备亚伯兰的妻子，一个做妻子一个做妈妈的人，从创世纪来看，哎，神在他的身上有哪一些磨练。
我们上次才讲到，哎，我们要先把这个会阻拦这一切正常养成的父母亲的这个一个阻拦他的一个元凶在哪里，要把他抓出来啊。
我们上次是这么讲的，就是当神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呢，接下来亚伯兰当然回去告诉他太太，对不对、嗯、圣经怎么记载呢？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我们就在假设这个不给呢，有一个可能性是根本不肯跟他生。
对，
这个不是圣经的正解，我们只是借题发挥，因为到后来撒来真的顺从亚伯兰。
嗯，好，
但我们假设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呢，那我们就接着谈到了、嗯、哎，撒旦在我们的家里有没有座位，有没有居所？那我也给大家一个提示，让你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啊。
对，
哥林多前书有什么重要呢？因为那是新约书信照着我们圣经的排序啊排下去呢，第一个讲到夫妻关系的地方。而讲到夫妻关系的头一件事，居然是讲什么事情呢？嘿，
夫妻之间当然就是像中国人讲的嘛，要相敬如宾，对不对、
嗯、
所以讲的事情应该就是彼此之间的态度问题。
圣经一点就点到这件事情上，就表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关键问题，唉， 还真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样，你是不是相敬如宾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他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讲得这么露骨啊！
这也不会什么很露骨啊，对不对？现在你也知道，在北美的人，对不对？家里都有好几个房间呢、啊，对不对？他是应该是在鼓励说，大家房子不用买太大，这样子呢，就是你们挤一挤就凑合着过就可以了。嗯，
现在的确这样子啊。有一次我们带一个年长的团契啊，读到哥林多书、嗯，刚好读到这一章啊，那就问大家说，这里到底是讲什么事情？哎、嗯，你别看这些人都做爷爷奶奶，他们不好意思说这是什么事情哎。
哦，真的啊，
其实看懂了没有？大家都看懂了。
哦，看懂了。
哎，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揪出来夫妻之间的问题，居然是出在房事上面。
哦呦，
嗯哼，
哎呦，这神还挺体贴的哦，就知道这个是问题的所在，这本来就是问题的所在嘛，他也就明讲。嗯，
他底下就接着揭晓了上次小贝提出来说，撒旦在我们家住哪一间房的谜底。
哎呦，难不成撒旦原来都喜欢待在那个主卧房里吗？
嘿嘿，至少你可以说他就待在主卧房的门外。他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句话你得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基督无论怎么样做你家之主啊，撒旦有办法进你的屋子。而且他进你的屋子，他攻击的第一点，从你们夫妻之间关系的攻击，是攻击在哪一件事情上啊？
就是那一档事啊。哎呀，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请问这里讲的是什么事儿？是不是还是房事儿？
当然是。
这段记载啊，实在是夫妻啊，尤其我们信主之后需要好好的去思想的，因为这是往往是夫妻关系的一个破口，而且最补不起来的，因为你不会去跟别人讲，你也没办法找别人帮忙，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拿来当做一个做母亲做妻子那个养成教育的头一课呢？因为往往啊，我们实在是看了太多了，一个姐妹、一个做妻子的，她就不晓得她丈夫在这方面有多么麻烦，并且从她自己这边来讲，她需要怎么样去体谅了解，
嗯，
是不是？
哎呦，文哥，我忽然有个感觉，我们这个在良友的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从这一集开始收听率会暴增呢、欸。因为我们从这个以后有一系列的讲题有关这一方面的事情。
这个重点在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信主家庭提醒的头一件事情，而不是每一次都在提醒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啊！
马上浇冷水下，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听，可能就只有这一集哦。嗯，
但是这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不重视，或者彼此有所亏负，彼此在这件事情上不同心，不能够互相体谅的话，你的婚姻会出很严重的问题。
对。嗯、哎，我们听到太多了，都是从这地方开始有了问题之后，那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
对了，那今天的妇女尤其很多人都在工作，她生了孩子之后再去上班、嗯、还要养孩子、
嗯、太忙了。嗯，
她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呢能够停下来就休息一下，我自己一个人清静清静啊，没有人碰我，没人烦我。
对、
啊、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突然就离婚了，那问他怎么回事、哦、哎他的工作是专门检查这种餐馆的卫生啊，所以他常常到中国餐馆去吃饭。你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太太认为生了孩子之后呢，我们两个中间那回事儿呢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嗯、他妻子是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
啊，不是，
他觉得哦，不是哦，我还以为有些女人呢、啊，他们就觉得说我孩子都帮你生了，对不对？那档是我义务已经尽了，你现在很忙，你最好不要来碰我。嗯、
哎，而且这个从现在的医学上来讲呢，往往妇女在怀孕之后啊，她会整个的、这方面她会判若两人呐、啊，她突然对这个事情就是甚至产生很厌恶的心。那这时候首先彼此都需要知道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
对，
保罗为什么会这样指教我们，这么清楚这么露骨的，要知道这是2000年以前的信呢。
嗯，
这不是昨天写在美国的报纸上，这是2000年以前写下来的。
如果会不会太开放了一点，当时的看法的话、
就是啊、那他为什么会写得这么露骨这么开放，因为这是一件切切实实的问题，
挺重要的。
神设立婚姻，他必须要你们能够彼此了解啊。那这个彼此了解呢，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学习的阶段啊、嗯。但是我们今天呢，节目真的时间又到了啊，
这才刚讲了一点点，又要到。那你我们这样子，这一类的话题，最起码可以讲个5集左右。嗯，
好了，那我们就应小贝的要求呢，我们下次再讲。
我的要求好、哎，对对对对。
哎，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从第1节到第5节、第6节，这是你们夫妻一定需要去好好研读、好好讨论的一段圣经。如果你要让撒旦在你家没有座位，在你家没有居所，让基督真真正正成为你家之主，那这是一段不可不明白的圣经。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诶，蒙哥，我们本来说要讲到这个做母亲，诶，神怎么样呢，在这个母亲的这个训练呢，但是讲着讲着就讲到撒旦在家里最容易诶入侵而制造夫妻之间的问题的地方，就是在床地之间呢、
嗯、哎呀，这个也不是说讲着讲着，因为你要做母亲之前你必须做妻子嘛，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够做一个好的妻子，你怎么去做一个好的母亲呢？
嗯，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好像我如果是一个好的妈妈，或者我是一个好的爸爸，那么其他的通通都可以马虎眼带过去，是不是？
对呀、啊，现代人最喜欢的，你看我为孩子付出多少，我工作这么努力，我不就是为了他吗？你还有什么好嫌弃我的？哎，好像
是
做好的母亲、
啊、
做好的父亲，事情就完了。
是，我也常常听见，这已经听了好几次了。
嗯，
一个妻子埋怨她的丈夫。讲的是一无是处、嗯、那你问他说，难道你的丈夫就没什么优点吗？他就冷冰冰的说啊、很疼孩子，他是个好爸爸，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哎呦，这讲了多心酸呐、啊，对不对？父亲听了多难过 啊。我是上次听到有姐妹在一直抱怨她的先生、
嗯、
说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嗯，
小贝就直接跟他讲说，那这么不好，那你就跟他离了算了嘛。
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这样一讲，他马上收口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我是在提醒他，哎，特别呢，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个姊妹们，这个不是小贝在讲，姊妹们平常你在教会，你千万不要彼此在那边讲那个
数落
自己
的丈夫，
数落自己丈夫，你可能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代表你很谦卑啊，你先生哪里不好、啊、哪里不行，但那你在讲和另外一个姐妹也家庭，她也跟着你讲她的先生怎么样，然后你们就说哎呀，原来他们都是这样，你们这边笑的时候，其实经过的人啊，或者说不知道的人，他听到他会觉得说哎呀，原来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的太太都是这样的，
非常不造就人是吧，
哎，你好像都在这样在看先生呢，所以我还是特别这个提醒一下，真的你要埋怨他，你回家你在他耳朵旁边跟他讲他哪里做得不好，你在公众的地方数落自己的丈夫，绝对不是一个谦卑的行为，
绝对是一个
愚
昧的妇人，不但是不谦卑，而且
看清你啊！
你要做一个好的母亲，你必须是一个好的妻子，这两个事情是不能分开的。
是的，
你不能做妈妈好到一个地步，你让你的儿女觉得他爸爸不好，这也不对的啊！这些以后我们还会慢慢讲。但是首先，夫妻之间的关系，你需要把它稳固下来。这个稳固下来有一个棋子儿，大家往往忽视的，尤其你老夫老妻又生了儿女之后，女人。做妻子的往往就不明白男人，男人呢又没有什么机会把这个事情向你的妻子陈明，因为你们中间可能已经长了不少老茧了，
也不是没什么机会，男人通常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借口，
女人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武器，是不是？哎，我以前听过一个美国人讲啊，我觉得他讲的挺好、嗯、这个美国太太她从小大概家庭相当正常啊，父母亲对她也很呵护，她受的教育也很正统，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孩啊，嫁了一个也是很守本分的 弟兄啊，两个建立和乐的家庭，还一起服侍主，不是挺好吗？
基督化的家庭。
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啊，她只能够从自己的体会来猜想她的丈夫。因为她是女人，她不是男人，所以她对男人很多的东西就不知道怎么去了解。
嗯，
他们之间呢，大概就是尤其怀孕啊这一类的事情呢，就在这个，哎，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说的这个房事上开始有一些距离。啊，她的丈夫常常会向她提出要求，她就会说她累了，或者她不想啊。日子久了呢，成为问题了。
问题是哪？是不是先生就有借口到外面去找打野味去了呢？
很多的家庭纠纷就是这样出来的。
嗯
啊，因为他先生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面子，
非常的
再加上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撒旦趁机会引诱你们，那只要在旁边摆一个环境，摆个机会，太容易让这个男人出轨了。后来呢，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去看了个电影。
嗯，
看完了，在路上呢，他先生就问他太太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刚才那个，那里面有很出名的男明星、女明星，他们在海边上，所以这个男明星打了个赤膊，穿个游泳裤。他先生就问他太太呢，说：‘你看那个啊，刚才那个男明星帅不帅啊？’他说：‘帅，哎帅，身上肌肉好看不好看？’好看，
有六块。
先生就问他了：‘那你看完之后，你会不会隔一下就去想到他？隔一下就去想到他？’”他太太说：“我哪会这样？这多恶心呐！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然后他先生就借这个机会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上身都露出来的不是那个男明星，是那个女明星的话，那你知道，
就想着他，
几秒钟他就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今天跳出来，明天跳出来，后天还跳出来，
对，
而且他对我成为很大的诱惑，我需要不断的用力从我的心里推开他。”让自己不要再继续这样想下去，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辛苦？我会这样想，并不表示我不爱你，也不是我故意的。这个情况甚至不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有多少的改善。我自己也很不喜欢这个状况，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男人都有这个问题。那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你，我的妻子，你知道吗？
哎呦，他这就点出男女的差异嘛。
哎，他这样很客气的点出来，他这个从小在这种非常非常正统乖乖女孩长大家庭的这个太太一下子听懂了，而且他一下子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哦，他到现在他才听懂了。
他从来不知道男女之间有这样的分别，他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他十几岁开始，甚至到了年纪很大了，这是他那个败坏的肉体去不掉的一个毛病。
对，
他那个太太不知道。从那一天以后，
他
开始在这些事情上态度有所改变，而且他开始很怎么讲，很感激他的先生。
为什么感激？他不是同情他吗？
因为对他来说，我向我的先生忠诚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他现在才开始感觉到一个做丈夫的向他的妻子忠贞呢，尤其在今天的世界上啊，往往要花加倍加倍的力气。
哎呦，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是您这个哈，要是你有一个对你还算忠实的先生，你就应该感谢主啊。
对，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只能讲到这里，好像我们去偷听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啊。听众朋友，你也去想一想啊，你能不能听懂这位弟兄对他妻子所讲的这个很合适、很真切的讲解啊？盼望你能够去想一想，那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你想要断绝撒旦在你们家中间找寻机会。你想要让你们夫妻真真正正的能够同心专心走这条天路，让基督实实在在成为你家之主，而没有撒旦的搅扰吗？这是一个不可以逃避的课题。好了，小贝，我们下次再继续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这台戏呢，本来是要预备挨打的啊，觉得两个男人来讲做太太的应该怎么样，可能有点不合适，但是讲着讲着好像现在这个主题还非得两个男人，要不然讲不到一块去，是不是？
对呀，我们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我们自从上两集的节目就开始讲到，这个夫妻之间呢，说在这个关起门来这个房事的事情啊， 这个问题呢，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但是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白白的就是这样明明的告诫，这是夫妻之间维持关系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哎，从书信的顺序来讲，他真的就是讲到这件事。他那我们今天在尤其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很严重这一类的问题，还跟我们传统的思想有关系啊，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弟兄、中国的姐妹啊，
嗯
啊，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往往有很大的错觉。再加上中国教会有自己的传统啊，这几十年来讲，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一般人里面这个观念呢、啊，以及那个属灵人的形象呢、啊，很可能和圣经里面所讲的相当不一样。
哦，属灵人不就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你跟他谈房事、你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
哎，但是请您到圣经里面先去看一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就是说禁绝嫁娶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是不是当他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当他还在这个败坏肉身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修炼到一个地步啊，是没有任何杂念，没有任何败坏的思想会进到他里头，所以他才能够大有能力，能够专心服侍主。哎，也不是啊，那个是一些撒旦的教训啊，因为他知道整个他最容易攻击你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先让你禁绝嫁娶，然后呢他欺骗你，让你认为一个人如果属灵了呢，这个肉体的这些的基本的需要啊，哎，就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且呢进一步把它定义为不讨神喜悦的，是顺从肉体去行的，才会有这种思想，才会有这种需要。
嗯，
他把这套的观念放在你脑子里之后呢，他就等着你跌倒，因为你肯定会摔跤。那撒旦在我们家里的居所就是在我们的卧房外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怎么样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其实整个的东西是他导演的，他给你一个印象，认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没有任何肉身的情欲。
哦，对啊，所以反正这种东西呢，对不对？只要是我们想到所谓宗教，总是我会往这方面想。
保罗在这里画的图画不一样啊，不错，一个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一个我们所说属灵的人，绝对不应该有淫乱的行为，也不应该有淫乱的思想，因为淫乱的行为是从淫乱的思想来的。但是这些淫乱的事要怎么样去避免它呢？它不是说你要多祷告多追求主，男人走在街上目不斜视，女人呢用厚厚的布厚厚的衣服把全身都罩住，露两个眼睛，走路不摔跤就好了。不是，他说
不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吗？
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怎么避免淫乱？是这样避免淫乱。
你这是会不会太消极了？这是层次太低了嘛，对不对？娶妻嫁夫难道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是不是？
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个婚姻上的安排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其实讲的相当形象化哦，但你不要把它污秽掉了。你听他你会觉得这句话有点让你脸红，那只是因为你把他想到淫乱的事情去，这件事情本来是神所立的啊、哦。
嗯，
这个神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安排才是我们避免淫乱的方法，不是让丈夫去做一个更属灵的人，去住在修道院里面。哎，不是说你们两个越不在一起呢就表示你们越属灵，刚好相反呢、这是对所有的夫妻，所有的丈夫妻子一律的吩咐哦。
哎呦，可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像这个夫妻他们甚至是分隔两地啊， 这个长久都好像也没有在一起，然后他们每一次都彼此之间关系好像还很不错，蛮和乐的，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都是假的吗？
那这是神格外的恩典，你要知道你长期这样做真的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啊！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千万要晓得这是撒旦攻击我们婚姻，撒旦拆毁教会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可以说屡战屡胜啊！连大卫、所罗门这样的人通通都是败在这件事情上。
对，而且现在的时代的这个越来越有效。
嗯，我还认识一个姐妹，她也是用我们普通话来讲呢，非常追求的一个姐妹。
嗯，
她的丈夫就出事情，出事情之后呢，她念圣经，你知道她念圣经怎么念的？
谁念圣经？她先生啊？
没有，这个姐妹。
哦，这个姐妹哦。
这个念圣经她怎么念？她说：“你看圣经里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肮脏。”他们既然被神所用又被神拣选，怎么还有这方面的需要？这么肮脏神还喜欢他？
嗯，
你看见没有，对这个属灵的姐妹来讲，一个男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就叫做肮脏，就听他这句话你就晓得为什么他先生出乱子。
对呀、啊，他每次说你这个禽兽，对不对？
是啊，
那每次这样子，那当然他先生就
他觉得这是一件污秽的事情，他完全不明白。第一，男人不是出于自愿，
嗯，
就像肚子会饿一样，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神的安排，怎么让他不恶化下去？他是替你安排了婚姻，那需要他妻子的合作。
嗯，
你如果对他一再的拒绝，那么他就只有一再的压制下去，这个压制下去到最后的结果是情不自禁，撒旦会趁机会引诱他，引诱了他之后再在良心里面控告他，整个拆毁你们的婚姻。
嗯，这样很容易就走上了不归路啊。
圣经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请问你建立家室怎么建立？这件事情你要放在里边啊。你千万不要以为男人和你一样，很多的姐妹她生了孩子之后，她可以完全不想这个事情，她觉得没问题，直到见主啊，我这方面不再有这个需要，没关系，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如果你以为你的先生是这样啊，那你是天字第一号的愚昧妇人。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得下回再谈了。